求姐妹一家的平安，包括在网络面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奇妙的救恩，以身体许可，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平安。已经是十一月的第一个主日了，踏进十一月，就好像刚才罗伯弟兄所说的，这是一个感恩的月份。然后今天我们有圣餐，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我们现在就一同来先攻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29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啊，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人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管你是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圣经里头这样子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当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说我们在心里头要想念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伟大。我们借着吃饼喝杯纪念他的死，可是同时也通过吃饼喝杯去承受他的恩典。圣经说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圣经既然这样子说，我们就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现在先有一段安静的时候，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自己醒茶。在过去一段时间，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从此不再犯。亲爱的主，每次当我们来到你的饼、你的杯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思念到人算什么，你却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却拯救他。亲爱的主，我们本其不配，可是你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血身流血，使得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因着信靠你，我们就能够有新的生命。主，你的恩典何等大。主，可是我们却常常因着软弱，我们背离了你。主，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亲自与我们同在， 然后当我们吃你的饼喝你的杯的时候，我们也承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与福分，使得我们内心当中苏醒过来的灵与你连接，使得我们能够承受你赐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不仅仅我们自己得救，也要把得救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就我们知道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做，而是当你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当你的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当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凡事都能做。就今天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在我们当中亲自与我们同在，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我们也恳求你顾念到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因为身体，因为心理，因为心灵有软弱的，没有办法来到面前的，主，我们恳求你，你也与他们同在，亲自来扶摇他们，带领他们。主，我们这个教会需要你在当中，需要你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灵再次在我们当中能够被高举，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请负责施餐的两位长老来到圣餐桌前。在我们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为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而设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请你安坐在自己的位置。我们的长老会把饼分配到每一个人的手中。当你领到饼以后，我们仍然是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头，安静等候，同时也在主的面前来默想，感谢他，赞美他所施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 关系们，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该拿到饼的，可是却没有拿到？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指示，然后我们给你补上。我们一同起立，同心领受主的饼。请坐。饭后，我们的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弟兄姐妹仍然按坐自己的位置。我们西昌的长老会把杯递到你的手中。当你领到杯的时候，同样也是安静的等候，我们等一会一同来享用。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是安静在主的面前来默想他过去对我们的带领，也在内心当中可以做出一个回应，我当如何行去回应主所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再次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该拿到杯的，却没有拿到？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同心领受主的杯。仍然站立，我一同宣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信神全能的父，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
坐在无所不能的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信去生命的灵，圣基督教会，圣徒圣公，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得永生。阿们。好，请坐。每次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感谢神，因为看到弟兄姐妹能够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一同来欣赏神的话语的时候，实在是很看不过大家恩典。可是当站在这里看到大家的时候，也让我想起那些当时没有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然后当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算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大家都听过了，就是说到有一个人请了四个人吃饭，时间差不多了，服务员问他是不是该上菜了，然后主人看到虽然已经来了三位，可是还有一位没到，所以他就随口就说：“等一等吧，该来的还没来。”然后旁边一位客人听到，他很敏感，就觉得说：“你这样子说是不是我不该来呀？”一不高兴就走了。主人拦不住他，就叹了一口气，就说：“怎么不该走的走了？”然后他这样子一说，另外一位就不高兴了。站起来就走，剩下来的那一位好朋友就对主人说：“你呀，实在不应该这样子讲话。”主人听了就急了：“我不是叫他们走啊！”啊，那位好朋友听到：“你不是叫他们走，难道是叫我走吗？”好，我走了。那结果只剩下了主人站在那边。这个笑话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人讲话有时候真的是会词不达意，也会说错话，可是耶稣他却不会，他的话记载在圣经当中，每句话都是精炼的，比金子还要纯净，没有多余的，也没有错误，不带有欺骗性的。他在圣经里头其实说的话也蛮多的，只要我们翻开四福音书，我们就看到一大堆都是耶稣说的。然后今天呢，我们不看太多，我们只是一同来思想他曾经讲过的三句话。然后经文呢是这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的11节到19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这样子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话语，你的话语是纪念的，我们解开就有亮光。今天我们在一同来欣赏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听的讲的同感一灵，都蒙恩典，都得益处。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原来他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交界的地方，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一起向他喊话，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然后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里头有一句话，他说他们是怎么样，远远的站着。因为麻风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病人的神经末梢受到一种麻风分子杆菌的攻击，皮肤会变得麻木，如果被割伤或者烧伤，他们没有感觉的，不知道的。然后这种分子杆菌还会继续攻击他们的内脏，所以大部分麻风病人身体会变得十分的虚弱，最后可能是死于其他的疾病。当然整个过程可能会拖上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在当时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医疗手段，所以得了大麻风麻风病就好像被宣告死亡一样。我们注意，不是马上的死掉，而是身体精力一点一点的被榨干，被煎熬，被掏空，最后死亡。不但这样子哦，得了这种病的人更是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已经把他们抛弃了，他们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房子、自己的邻舍，而被隔离起来。他们不能够参加工作，不可以参与聚会。从社交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已经死亡。耶稣进去的那一个撒玛利亚跟撒利利交界的地方，大概就是收容这些病人的麻风村。不过在圣经里头，特别是摩西五经地位记当中十三章里头，他说明了，如果经过祭司严格的检查，我们如果翻开地位记十三章，你就会看到一条一条非常的详细，非常的严格。如果经过这样子一个检查，皮肉正常了，他们是可以被定为洁净的，他们是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十位麻风病人当中的哪一位的亲人，把耶稣治好的麻风病人的消息去告诉了他们，并且通知了什么时候耶稣大概什么时候会经过那里。所以这十个人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大声的喊叫说，求耶稣怜悯他们。耶稣有没有回应呢？当然有。那就是这里的第一句话，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我们注意到耶稣没有跟他们寒暄两句哦，他没有讲别的废话，也没有其他的说明。那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把身体去给祭司查看， 可是明明看到自己身上的肉，自己身上的皮肤还是红的，还是有麻风的症状的，难道去给基金，难道来决定，难道来确定自己是患了大麻风的第几期吗？我不知道那些麻风病人是怎么想的，可是却肯定跟他们所听回来的不太一样。因为在路加福音，同样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头，现在我们看的是十七章，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头，耶稣治好了一个生大麻风的人，他是怎么治的？他伸手去摸那个病人，又对他说：“你洁净了吧？”多好，多明确。可是现在却是很不一样。打个可能不是太准确的比方，就好像有人得了确诊了新冠，现在已经确诊了，还在发烧，还在咳嗽，还在呼吸困难，可是却有人对他说去做检查，做核酸检查，大概是属于心里都会想，不是还没有好吗？不是很那个症状不是很明确吗？有什么好检查的？可是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还是去。不管怎么样，是出于群体的压力也好，是出于羊群的心态也好，他们还是听从了耶稣的吩咐。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去的时候就洁净。人只要听从耶稣的吩咐，恩典就会降临。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意象是源于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就是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所要高举、所要显扬的是真理。什么真理？那就是神的话，神的道，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耶稣。而基督成文字，那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要熟悉圣经，知道了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去做。这个就是我们蒙福的途径，这就是我们的恩典记录。耶稣在这里说了这第二句话，说其实是一个三连问。如果我们注意到，其实是三连问。耶稣怎么说？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想到，都会看到，通常都是耶稣在回答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文士、法利赛人向他提问，是要挑战他；门徒向他提问，那是要更多的了解真理；信他的、不信他的，都向他提问题。我们的耶稣，他可能会回答，可能会沉默，也可能会反问。可是像现在这种三连问，在圣经里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一口气说了三个问题，其实只表明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很在乎，他很在乎这九个人。我们的耶稣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当那一位被治好的撒玛利亚人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要俯伏在他的面前感谢他的时候。耶稣的三连问仿佛是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去问，可是其实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问，那九个在哪里？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寻找人的神。当我们人类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亚当跟夏娃听到了神的声音， 他们就藏在树木里躲避神的面。圣经里头提到神怎么说呢？他说你在哪里？当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杀害了弟弟亚伯以后，神特别去找到该隐，他怎么说？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是寻找人的神，而我们人是不是也是寻找人的人呢？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神不但亲自去寻找人，他也透过人去寻找人，他透过信主的去寻找还没有信主的，他透过刚强的去寻找软弱的。前一阵子有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我们以前是在同一个祷告小组，但不是我们教会，我跟她差不多有两年没有联系了。她打电话告诉我，是告诉我一些最近的情况，那就是因为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她妈妈回天家。那这一位姐妹是一位独生的姐妹，跟母亲住在一块，可以说是相依为命。她妈妈已经八十多九十岁了，那过去几年呢身体其实都不太好。去年她妈妈有需要暂时住在护理中心，没想到那个护理中心有一位护理人员感染了新冠。护理中心先是有三个人，然后是一次是三个人，然后第二批就变成十七个人被感染，包括他的母亲。然后这些被感染的人呢就被隔离起来。然后这位姐妹她也了解，她也知道她母亲的健康啊，在这几年一直下来都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她一直在祷告，可是她祷告是什么呢？她祷告是求神让她在她母亲离开以前，能够拉着她的手讲讲话，安静平静的道别。然后这个是他想象当中的一个情景，可是在疫情期间一切都超过了人的想象。那虽然检查出来是阳性，可是这位姐妹的母亲一直都没有症状。然后护理中心在白天的时候告诉这位姐妹，那如果再检查一次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母亲呢大概不需要再被隔离了，而她很高兴。可是没想到在半夜四点钟的时候，她接到了护理中心的电话。然后这位姐妹后来跟我说，她说我们半夜真的是不要接电话，没有什么好事情。然后护理中心告诉她，老人家需要被送到医院急诊。当这位姐妹赶到医院去的时候，她妈妈已经回天家。这位姐妹她的内心完全过不去，她说神啊，我不是想拉着母亲的手说一些话看着她离开，这样小小的一个祷告，小小的一个要求，难道你都不应允吗？她不想去教会，因为她不想看到任何人，她不想祷告，因为她开口就会责备神，她几乎徘徊在一个崩溃的边缘。他不找神，他也不找人，可是神却感动了一些知道他情况的弟兄姐妹，主动的去寻找他，主动的去敲开他的门，他们轮流的陪伴他，听他说话，陪着他哭。好不容易，然后他后来他所在的教会恢复了实体聚会，他可以回去，可是在参加崇拜的时候，任何时候是任何时候，他都可以不由自主的哭起来。 不过总是会有一位姐妹关注到他，不是这一位就是那一位，都会坐到他的旁边陪伴着他，允许他哭。就这样子差不多过了大半年，他才渐渐地缓过来，可以打电话给一些认识的人，认识他的人，也认识他母亲的人。然后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接到他的电话。咱们接着一些弟兄姐妹主动的去寻找他，陪伴他。十个医治的人，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耶稣的三人问最核心的问题是，那酒过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是因为出了太远，即使睡到他好了，他得赶紧回家；也有可能是回家以后给妻子、给儿女、给父亲或者是母亲留着。啊，当然，更有可能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隔离在麻风村了那么久，要赶快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呀、啊。或者是说，他们心里有疑问，会不会我只不过是暂时的好呢？会不会麻风村那边是高危地区呢？会不会我还会再被感染，第二次得麻风病呢？这些都是我们人看起来合情合理、人之常情的理由。所以当我们许多时候读圣经，看到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要着急着说这些理由合理不合理，或者是也不要急着着急着说我要责备他们、定罪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理由往往也是我们不参加聚会的理由。教会重开了，也有部分弟兄姐妹回来参加实体敬拜，然后我们感谢主，我们其实做得还挺不错的。可是对大部分教会来说，都是同样面对的实际情况。弟兄姐妹只愿意留在家里不参加实体敬拜，可能是经过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习惯了，也有可能是害怕，或者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身体上的、心理上的、灵性上面的，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需要去关心了解。确实不能回来，我们要为他们，也与他们一起来祷告。在基督之家服事，我真的是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团契跟小组的负责关怀的同工，在实现彼此关怀上面，他们实在做得很不错，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组的祷告网。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继续的补强。啊、所以我对大家弟兄姐妹说，如果注意到有谁有这个需要却没有被关心到的，然后请不要犹豫，一定要告诉教会同工。所以在过去两年就有不同的弟兄姐妹通知我，谁谁谁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牧师可不可以关心一下他、哦、当然可以，这个其实也是应该的。那九个在哪里？我们需要彼此守望，也需要互相提醒和了解。譬如说暂时还没有回来参加心理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到底有些什么实际困难呢？牧养这个教会最叫我感动的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对这个教会跟对基督的委身。每一次我去探访现在住在 Webster House 需要长期护理的耶红沙芬姐妹，然后我们比较新的那些弟兄姐妹可能不会认识她，可是比较在这里比较久的大概都会认得她。然后我叫她做耶妈妈，然后她总是对我说很想很想参加我们的崇拜聚会。她以前是我们的司班员，所以我每次如果我去探访他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就把那个我们诗班唱诗歌，或者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那些赞美小组诗班员唱诗歌的时候，那些画面给他看，让他一起来听听这些诗歌，他就很高兴。他现在年纪大了，几年特别是几年以前腿受伤之后，他就离不开轮椅，行动非常的不方便。如果来教会聚会时间久了，要上厕所或者怎么样，他也不方便。可是他的心仍然在这个教会，他每天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教会的牧长来祷告。可是他想回来教会参加崇拜、参加敬拜的愿望却未必能够实现。所以如果是条件许可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要主动积极地回到这个属灵的家，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祷告，而不要等到以后。耶稣所说的第三句话是：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这句话是对那一位撒玛利亚人讲的，但是我们要了解，撒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混杂的地区，在那个地方居住的民族混杂，有亚伯拉罕子孙血统的，也有亚述、巴比伦跟其他民族的血统的，他们的信仰是混杂的，有信靠真神的，也有信仰假神的，他们的敬拜同样也是混杂的，他们有些坚持在圣殿里头敬拜，有在这个山那个山敬拜的。虽然撒玛利亚人也有摩西五经，可是在犹太人心目当中，他们比外邦人更可恶，更不如。可是现在耶稣却对这一位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为什么？因为他的所行充分表现出他的所信。当其他九位得医治的病人过走过路过跪过灶的时候，唯有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荣耀独归真神。对这样子一位俯伏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撒玛利亚人，耶稣并没有对他说：来跟从我，就好像他对彼得说的一样。耶稣也没有对他说：你来看，像他对雅各、约翰说的一样。他乃是说：起来走吧。这位撒玛利亚人需要回到他的地方，跟自己的同胞，把他从前是麻风病人却承受了耶稣的恩典被医治好的事实显示给他们看。那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俯伏敬拜，愿意把荣耀归于神的时候，他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管什么年龄，都有不同的呼召。有些人被呼召成为牧养教会的人，有些人被呼召成为了到远方宣扬福音的人，可是更多的，或者是说大部分的，却是被呼召起来走，不知道什么走吧，不知道什么奇怪的地方，对什么陌生人在讲话，而是回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单位、自己的社区，把自己的改变陈列在众人面前，把自己所承受的恩典告诉别人，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做见证。这两天我到一个弟兄跟姐妹家里吃饭，他们两口子很坦白、很坦诚地跟我说：不是啊，你年初就请大家讲或者是写见证，可是反应不好，你有反省过是什么原因吗？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很客气地跟我指出我的错误，然后是没有把话说清楚， 他们是对的，他们确实是对的，我要谢谢他们。
什么是见证？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把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情表达出来，
主耶稣怎么样改变了我，是信主和生命成长的见证。我过去是个怎么样的人，现在又是怎么样的人，虽然现在仍然是不完美，可是却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的主耶稣他怎么样安慰了我，那个是在困难当中或者失败当中奋起的一个见证。现实情况可能一点都没有改变，可是主却改变了我的心，却改变了我看事情的眼光。主耶稣怎么样引导我，是我生活工作的见证，是有主同在喜乐的见证。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提醒了我，那是在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是在灵修当中有所得着的见证。所以见证可以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只要是真实的，这个很重要，一定是真实的，跟自己有关的，主的作为，是主的作为。今天是2021年11月7号，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去年2020年11月7号，或者是5年前来年2016年11月7号，或者10年以前2011年11月7号，我们不是回顾当年发生了什么大事，社会上头世界上头发生了什么新闻，不是，而是我们要想到跟今天比起来，那一年的我跟今天的我，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更新，我的家庭有没有被更新，我的侍奉有没有被更新，我的使命有没有被更新。如果有，那么就是我们见证的素材，如果没有，那我们就真的是要赶紧回到主的面前，恳求圣灵保惠师的引导跟帮助。因为一个有新生命在我们里头的人，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是一天信息一天。还有就是我们许多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说，哎，我不会写，我不会讲，我不会表达，怎么办，我不会把它组织，我要想说的组织成文字。其实这些都不是事，都 不会妨碍我们的见证。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教会的侍奉本身就是恩赐互相配搭的侍奉，会写的人自己写，不会写的也没有关系，只要把 所要说的用录音的方式把它录下来记下来，甚至都不需要整理，然后我们就请这方面有恩赐的同工把你所要表达的写下来，修改好，编辑好，这个就成为你的个人见证。耶稣的三句话提醒了我们三件事情，你们去提醒了我们蒙恩的途径，就是要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几个人在哪里呢？提醒了我们要知恩，不但自己知道神的恩典，也要关心帮助别人知道神的恩典。起来走吧，提醒了我们要真正的感恩，就是以自己的经历见证主耶稣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恩典。在11月这个感恩的季节，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 蒙恩、施恩、感恩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下列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在圣经当中把当年你所经历过医治许多大麻风病人的经过记录下来。现在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蒙恩、知恩、感恩的人。是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做，可是我们需要你，当你的灵去提醒我们，当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这样子一个感恩的人。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直到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元气信实的必成就这一切的事，阿们。嗯，默祷的时候是对今天敬拜的每一个环节的回应，对今天的圣餐，对今天的诗歌，对今天的祷告，对今天的信息，对今天的经文，我们在神面前，在主面前说出 在世上，作为弟兄姐妹，说一声主内平安。我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现场的和屏幕前的作为弟兄姐妹，跟我们今天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好，我现在在这里有些报告。在今天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一进来，然后我们的这个传道方先生站在后头，然后他就对我说：“感谢主，我们今年呢，虽然是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请到一些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做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特会宣道联会，可是事实上，我们在每个礼拜却通过网络，却把世界上头。”现在在不同地方的一些宣教士们把他召聚过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跟我们一同来祷告。其实弟兄姐妹们对每个地方的宣教士们他们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感谢主。然后可是我们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哪里，我们对宣教士们的支持，我们对宣教的参与还是需要不断的持续进行。其实的进行，其实的参与，其实有几个不同的方法。第一个其实就是祷告，为这些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们、宣教单位来祷告。其实，在你们如果你有微信的话，你大概都会看到我们的周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你只要一直播上去，播上去，你就会看到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在2022年度所支持的宣教士跟宣教单位，所以大家都对他们应该有些的了解。如果看到有哪一个单位你不认识的，没有关系，跟我们的教会同工，包括每一位长老或者是每一位牧师、每一位传道人，你都可以向他们去询问。同时，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同时也可以在财务上头对宣教事工做一些支持。机票可以写给教会的后文，备注就请写明是 mission 或者是宣道，或者是说，如果你用电子转账的话，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报告啊，除了这个以外。然后我们等一会，我们11:30的时候，我们会有仍然是有主日学啊，仍然是有主日学，是非常精彩的信仰与科学啊，大家不要错过了啊，这些都是在我们当中的科学家们，他们这些弟兄姐妹来一同跟大家一同来看，来探求，来一同来研究啊，一同来讨论。然后在同一个时段，我们其实也是同样有儿童主日崇拜啊。同样也是在线上，也是欢迎大家家长们带领你们的孩子们通过登记这样子的来去参与。然后另外还有在礼拜三晚上，然后我们继续会有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要形成了，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小组形成了小组的祷告会。可是对整个教会来说，我们同样也需要形成一个大的祷告会。所以大的祷告网是由小的祷告网组成，然后大家能够彼此带祷，然后我们要来的那个礼拜三，我们就是由我们的 Jackie 传道来带领大家一同为我们的团契、为我们的小组、为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请大家积极的参与。好，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里告一个，我看到有那个喜之网是什么意思？哦，是一个介绍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叫那个 Sean， 他是 Teresa， 最近搬到这边来工作。
Sean， 非常欢迎你，希望你们能够以后经常来。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是第一次来吗？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不勉强，也不这不是第一次来。然后我们感谢主，今天也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主日崇拜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愿神赐福于你。